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定决心要入侵乌克兰。我坚信他已经做出决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拜登星期五下午在白宫发表的这一番评论是这样说的。星期五较早时候，俄罗斯军方宣布星期六将举行大规模的战略核部队演习，普京将会亲临视察。但是拜登说他并不认为普京在认真考虑使用核武器。拜登谴责俄罗斯支持的战斗人员炮击顿巴斯地区一个幼稚园，但是莫斯科声称炮击是乌克兰所为。拜登還指出莫斯科向公眾兜售的其他虛假訊息，包括聲稱在頓巴斯發生種族滅絕以及烏克蘭對俄羅斯的襲擊，所有這些都與俄羅斯人較早前使用的劇本一致，為他們對烏克蘭採取行動提供虛假理由。台灣政府星期五抨擊中國利用北京冬季奧運會對台灣的主權做出宣示，台灣稱中國的宣傳為奧林匹克五環所揭示的和平精神蒙上陰影。中國將台灣視為它的領土一部分，在中國的壓力之下，台灣必須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奧林匹克賽事和其他國際賽事。北京冬奧組委會發言人嚴家榕星期四在一次記者會上，在沒有問到他時插話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外交部2月18日在一份聲明中說，中國官員公然利用奧運場域進行不當政治宣傳，已經嚴重違背了奧運會憲章有關奧運不得政治化的相關規定。台灣外交部說，台灣就是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唯有經過由台灣人民自由選舉的政府才能夠在國際間代表台灣人民。台灣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亦都是單獨參與，而非其他國家的一部分。中國官員的言論為奧林匹克五環所揭示的和平精神蒙上陰影。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仍在失控。香港傳媒無線新聞說，衛生當局預計2月19日感染人數至少有7000宗，創疫情以來每日感染病例的新高。同時，香港當局正計劃對全港的市民進行全員核酸檢測，但目前並沒有計劃全面封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五說，將需要大約3個月的時間控制感染病例急劇上升。香港感染病例暴增，導致醫療機構不堪重負。香港特首選舉的日期從原定的3月舉行，被推遲到5月。林鄭月娥說，港府正在制定全員核酸檢測的計劃，不過她強調目前並沒有計劃去全面封城。香港隔離的設施目前已經達到滿負荷，醫院人滿為患，病床佔有率超過了95%。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疫情要採取動態清零策略，強調目前香港抗疫是頭等大事。五角大樓說，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星期五2月18日在同俄羅斯國防部長通電話交談時，呼籲減緩烏克蘭危機。五角大樓新聞秘書約翰科比在一項聲明中說，奧斯汀呼籲減緩緊張局勢，包圍烏克蘭的俄軍返回原駐地並外交解決問題。在美俄防長通電話之際，俄羅斯宣布他的核武器部隊將會在星期六進行演練。據俄羅斯國防部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親自督陣，演練涉及到洲際導彈和巡航導彈的多次發射操作。星期五較晚時候，美國總統拜登將對美國公眾講話，談論就俄羅斯威脅烏克蘭的局勢而持續展開的尋求威脅與外交努力。他還計劃星期五與跨大西洋領導人交談，討論烏克蘭危機。白宮已經表示，拜登總統將就美國尋求威脅與外交的努力通報各位領導人。在圍繞烏克蘭危機而產生的東西方軍事對峙頗為嚴峻之時，莫斯科星期五2月18日突然宣布將於星期六舉行既定戰略威脅力量大規模演習，期間將會檢視他的戰略核武器以及 非核武器的可靠性。此举似有为俄乌边境紧张形势火上烧油，或向美欧加码施压的意味。拜登总统一日之前刚刚发出警告，美国并未看到俄罗斯从俄乌边境撤军的任何迹象，反而还看到了俄罗斯仍然在向边境地区增兵和调动。我们看到的所有迹象都是他们仍然准备入侵乌克兰，攻击乌克兰。拜登星期四在白宫向记者是这样说的，他指出美国有理由相信俄罗斯正在进行假期行动，为入侵制造借口，但是并未有透露详情。一直有人擔心在烏克蘭東部與烏克蘭政府軍作戰多年的親俄分離主義分子很可能會為俄軍入侵烏克蘭提供借口。過去兩日裏面，烏東地區的炮擊和網絡攻擊大有越演越烈之勢。愛沙尼亞對外情報局在這個星期發表的2022年度國際安全報告中，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做出嚴厲的評估，稱北京進行脅迫外交，將它的疫苗外交政治化，同時對北京的批評者做出有針對性的打擊。報告還分析了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稱兩國的友誼是一個精心打造的表象。中國駐愛沙尼亞大使館發表聲明說，這份報告涉及中國的內容毫無事實依據，充滿主觀臆想、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對外情報局在這個星期發表的國際安全報告，大部分的內容涉及到俄羅斯，但亦都有三個章節講到中國，包括北京政治化的疫苗外交、對批評者做出有針對性的反應，以及新冠疫情期間的中俄關係。這個題為2022國際安全與愛沙尼亞的報告，以具體的例子講明2021年在疫苗問題上，中國的言辭和行為互相矛盾，而且將疫苗作用為它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目標服務的施壓工具。我們的評估就是，中國在整個2021年的行為證實了它希望使用高壓。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破冰五十年之后，美中关系更加难以管理和去维系。美中关系僵局破冰五十周年之际，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敦促北京不要中断和华盛顿的接触和沟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就说，未来某些不可控因素可能会加剧摩擦，亦都可能会有美中合作緩解緊張局勢的機會，但是美中關係已經遠比以往更加難以管理和維繫了。據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批評人士認為美中關係是美國在外交政策和外交歷史中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北京將紀念美國前總統尼克松1972年2月訪華和美中簽署歷史性的上海公報50周年。中國外交部日前就表示，中國和美國都將會舉辦回顧歷史和未來的活動，來到紀念這個時刻，細節將會在適當時候公布。較早時候，香港英文報將南華早報援引中國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達毅等中國學者的話講，無論美中關係的情況有幾咁差，北京都不要切斷和華盛頓的聯繫和溝通。他們認為中美關係當前已經不再處於自由落體的狀態，但是緊張局勢依然存在，因此雙方必須保持溝通與交流。北京和華盛頓需要找到某種合作的方式，包括在很多國際問題上的合作，以管控當前的局勢，避免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有觀察人士就分析，北京學者的觀點似乎在暗示緊，儘管中國已經躋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經同美國的體量趨同，但是中國仍然冇辦法，亦都唔能夠徹底切斷同美國的關係。咁反過嚟講，美國又能唔能夠徹底同中國去脱歐呢？熟悉美中關係的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和華盛頓都沒辦法徹底中斷與對方的關係，而美中兩國積極維護政府與民間層面的溝通才是至關重要的。曾經在美國國防部國防語言學院擔任 文化意識教官的白伊麗博士表示，從現實的角度來講，所謂美中切斷聯繫將會意味著召回兩國各自的大使，他不認為會發生這種情況。拜登多次重申，美中合作是解決新冠病毒傳播或氣候變化等共同關心問題的最佳手段。除此之外，兩國如果沒有外交關係會增加誤解的可能性，而且這樣會可能導致衝突，這將會是非常危險的。他說，華盛頓非黨派獨立研究機構美國和平研究所中國研究資深專家傅瑞珍則認為，雙方保持溝通渠道是至關重要，中國和美國之間有很多不安全的根源，因為兩個國家都是擁有巨大常規軍事能力的核武器大國。他對美國之音說，在政府與政府的層面，對於管理分歧和防止它發展成雙邊危機，以及防止軍事與安全危機升級為衝突的機會，互相溝通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層面之間例行的正常接觸，對於防止兩個對手將對立擴展到整個人口的那種情況，亦都非常重要。至於華盛頓是否有足夠實力去徹底擺脫北京，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教授王建偉對美國之音表示，應該說中美雙方都沒有辦法徹底割斷與對方的關係。過去可以說中國對美國的依賴要比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大得多，現在的情況來看，雙方之間的依賴應該說是進一步加深了。王建偉指出，儘管特朗普時期開始貿易戰，而且對中國產品施加高額關稅，但是去年的美中貿易額還是達到了歷史的高點，而且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歷史新高，這個亦都講明了美國對中國產品的依賴程度仍然是很高的。去年的供應鏈問題、商品短缺、通貨膨脹很大程度上是跟中國有關係的，亦就是說美國離開中國，經濟發展會受到影響，老百姓的生活亦都會受到相應的影響。當然中國現在離開了美國，亦都還是有很多問題，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對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制裁，例如實體清單等做法，都對中國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王建偉說，我的看法就是美中雙方哪一個離開了對方都能夠生存下來，比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在閉關自鎖的情況之下亦都生存下來，應該這樣說，美中雙方邊個離開邊個都會活得比較差。然而不容忽視的是，美國有很多持保守觀點的人士並不是這樣認為的。長期以來，美國社會中一直有一股強烈的呼聲，敦促華盛頓和北京實施全面的脫歐。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作者、美國知名保守派專欄作家張家敦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表示，中國對於美國的需要遠遠超過美國對於中國和印度等國家的需要，如果想要中國停止它目前的惡意和危險的犯罪活動，美國就必須切斷和中國的聯繫。張家敦說，我們必須與中國脫歐，因為中國正在利用每一個和美國的接觸點來推翻我們的政府，雖然切斷和中國的聯繫會損害到我們的經濟，損害我們社會中的一些機構，但是我們別無選擇，因為長此以往我們可能會失去我們整個國家。美國研究機構2049計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易思安認為，中共政權和美國並沒有任何共同的基本價值觀或利益，只要中共繼續統治中國，美中關係就會不斷惡化。他還表示，中共當局當然不能夠切斷和美國的關係，因為冇咗美國嘅資本、技術同埋人才，經濟將會萎縮，中共最將終會崩潰。儘管目前美國過度依賴中國嘅供應商同埋買家，但係呢種情況將會改變㗎。易思安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話：，我認為美國好可能喺未來五年到十年內幾乎完全停止同中國做生意，基本上就好似當年對待蘇聯咁樣嚟到對待中國。 关注美中关系的专家和分析人士都普遍注意到，2022年对于华盛顿和北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内政年，美中双方似乎都不希望在双边关系上出现意外，或者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以免影响到各自的内部优先事务。在所谓的内政年里面，双方的主要注意力都会放在国内问题上。美国方面，拜登的民主党政府面临中期选举考验，而目前拜登的民调支持率比较低。中国方面，中共的二十大当然是北京头等大事，因为在中共二十大上，中国的政策和人事安排可能都会有一些重大的变化。专家都分析，两国的执政者在这个时候都不希望美中关系出现重大危机，成为各自国内的重大问题。但是两国的情况不是太过一样，中国的情况对于执政者来讲比较可控，而美国方面则难以预测。澳门大学教授王建伟表示，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候，共和党就曾经大打中国牌，指责拜登和民主党会对中国软弱和衰政，预期在这一次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肯定仲会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继续批评拜登和民主党对北京软弱。不过王建伟同时认为，今年共和党再继续打中国牌的可能作用有限，中国话题不会成为中期选举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一方面，拜登上台之后的对华政策并没有什么改变，基本上继承了特朗普的那一套，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现在的很多问题其实都跟中国扯不上关系，例如社会的分裂、党派斗争激烈、政策难以推动等等，这些恐怕也都难以来到指责中国。换一个角度来讲，中期选举会成为对拜登的一个束缚，因为他会担心如果在对华政策方面有所松动的话，可能会被共和党攻击为对华软弱和衰政，所以两国关系方面不会有重大突破。中美关系今年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除非出现特殊或者意想不到的事件，他说。不过尽管美国的确存在严重社会分裂以及国会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激烈，导致美国国内很多政策和日程难以实施等问题，但是国会两党在怎样应对中国问题上意见却是非常一致的。华盛顿必须联合盟友一起对抗北京经济和外交实力的上升。张家敦认为，尽管很多美中关系专家对于美中两国2022年是内政年，以及华盛顿和北京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两国关系出现大的动荡的基本评估是正确，但是他不认为这个是美国应该做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相信拜登政府将会努力将美中关系保持在合作的水平上，因为他认为美国需要中国在气候变化和伊朗核协议方面的帮助，而这个是错误的方法。他说，拜登政府的人没有理解到中国对美国挑战和威胁的恶意，我同意对此的评估，而这个就是拜登政府想要的，而习近平别无选择，中国目前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因此他没办法承受和美国关系的任何破裂。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华盛顿应该与北京展开一场新的冷战。华盛顿非党派非牟利组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学会执行会长加布里埃尔·沙恩曼日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美国应该与中国进行冷战，展开竞争而不是合作，才是避免直接军事对抗的最佳途径。沙恩曼写道，事实上与中国的冷战将会意味着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更好的是冷战是一场可以取胜的战争。美国总统拜登去年9月份在联合国宣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或俄罗斯进行新冷战，而且拜登一直试图缩细与中国的竞争范围，同时寻求在共同感到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而沙恩曼真认为这个是错误的方法，与中国的冷战式竞争正是美国理所当然需要的。拜登总统曾经表示，合作是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紧迫威胁或核扩散等持久性威胁的唯一负责任的方式。冷战思维很容易从负责任的竞争转向冲突，从而导致严重的军事灾难。美国和平研究所资深中国研究专家傅瑞珍说，有很多可能影响到美中关系 但双方并不能够直接控制的因素亦都可能会加剧两国之间的现有摩擦。此外亦都可能会出现双方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到为缓解双边紧张局势而共同努力。傅瑞珍认为，尽管美国和中国在今年都有各自的国内政治利益，而不愿意让维护双边关系占用太多时间，并且同时还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防止两国关系恶化，但是美国的选举政治亦都可能导致美中之间产生新的摩擦。同样不清楚的是，随着中国领导人推进他的经济议程，可能在中国造成更多社会紧张局势，他们是不是会试图转向利用民族主义和外部威胁来到抑制国内的不满情绪呢？前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文化意识教官白伊丽博士表示，在他看来，鉴于美中两国之间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双边关系在2022年要得到很大的改善恐怕很值得怀疑。他说，此外，目前美国公众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值得信赖，这个使得任何一位美国政客都很难再强调美中双边关系的好处了。在北京表示将会与华盛顿一起去举行活动，纪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之后，日本传媒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北京的这个宣布似乎就表明北京希望缓和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但同时中国亦都利用这个机会向拜登总统发出一个暗示的信息，北京反对华盛顿插手台湾事务。北京一贯认为上海公报确立了两国关系发展应遵循的原则，特别是一个中国原则，将它视为美中关系正常化和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北京认为一个中国的原则就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是它主权主张的一部分，但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认为华盛顿承认北京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并没有明确地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与前面历届政府一样，拜登的白宫亦都一直在这坚持这个政策，但是进入了2022年，今日的美中关系和50年前相比发生了什么的变迁呢？美中关系的特性是不是仍然保留着那些相似之处呢？美中关系专家都认为，如今的美中关系和50年前尼克松时期情况相比，早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世界各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亦都已经不再是先前这样非黑即白了，但是美中这两个世界大国各自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却基本上保持在50年前这样。中国的美中关系专家表示，当前与50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两国相对实力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尼克松访华时，美国的实力要比中国强得多，而当时的中国正是处于一个百废待兴和贫穷积弱的状态。澳门大学教授王建伟说，而现在美国已经几乎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同等数量级数的竞争者。当前两国之间关系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亦都是由于这种实力地位的改变所造成的。美国方面来看，在历史上每当中国比较弱的时候，美国都会对中国有一种友好的态度，而且不惜扶持中国。以往的历届美国政府似乎都会说，一个繁荣稳定和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自从特朗普时期以来，这样的话语已经完全听不到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亦都没有再套用这个讲法。最大的相同点，现在的美国和中国与尼克松访华时的美国和中国相比的话，美中两国仍然是国内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自己一套西方价值观念，而中国仍然是一个权力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当前与1970年代并没有改变。王伟健说，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没有变动，再加上两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使得美中两国之间的问题变得加倍了。如果美中两国的社会制度趋同，这样即使中国变得很强大，两国之间尽管肯定还会存在矛盾，但是可能情况就会好得多。现在的情况显然就不是这样，所以使得美中关系陷入当前的困境。专栏作家张家敦则认为，当前的美中关系已经同冷战时期自然不同， 那個時候美國覺得需要中國的幫助來對抗蘇聯，而現在俄羅斯在很多方面都只是前蘇聯威脅的影子，因為它是一個弱國。儘管中國現在是一個更大更強的國家，但是在很多方面中國現在非常脆弱，美國應該加緊利用當前的優勢。在張家敦看來，拜登政府又回到與中國接觸的政策上，希望中國能夠支持國際體系，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儘管目前的美中關係已經非常不同，但它的發展方向是錯誤的。美國人仍然沒有理解共產主義中國不單止對美國，而且對我們的盟友和夥伴，而且對國際體系構成的根本挑戰。他說2049計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易思安認為，對美國來說，過去50年來與中國的關係是一場可怕的戰略災難。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是美國外交政策和外交漫長歷史中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美國和平研究所資深中國研究專家傅瑞珍亦都表示，當前的美中關係已經跟50年前尼克松訪華時有著巨大的不同，因為美國和中國現在都是複雜的全球經濟的重要成員，與世界上很多國家有著多方面的關係。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美國和中國經濟的規模正在趨同。與此同時，美中兩國現在成為戰略對手的競技場或者是領域的數量亦都遠比1972年時要多得多。他說，在缺乏50年前那種雙邊和和解的戰略理由的語境中，從很多方面來看，美中關係都將會是一種更具挑戰性和難以管理的雙邊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薩爾瓦多最高領導人這個月在新的國家圖書館項目奠基儀式上公開感謝中國的援助，這個是中國影響力在中美洲得到歡迎和認可的最新例證。隨著美中緊張關係加劇，中國正在這個被視為美國後院的地區不斷擴張。據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報導，這個圖書館是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2019年訪問中國的成果。薩爾瓦多在2018年與台灣斷交，改與中國建交，中國就提供了豐厚的投資作為回報，希望藉此吸引更多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國家向北京靠攏。中國長期以來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南美洲，但近年來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中國政府看到了出於商業和地緣政治原因擴大它存在的機會，這個亦都被視為對美國將戰略重點放回印太地區的一種回應。在中國與台灣的競爭中，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可能成為今年的一個焦點。台灣的很多邦交國家都在這個地區，在美台關係不斷拉近的背景之下，中國將會爭取台灣的盟友視為優先事項。在中國金錢外交的影響之下，承認台灣而非中國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分別減少到3和4。大多數國家在過去3年改變它的立場，包括了巴拿馬、薩爾瓦多、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華盛頓威爾遜中心拉丁美洲項目副主任葛丹表示，相比在南美洲，中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亦都進行了大規模的貿易和投資，但動機不盡相同。葛丹對美國之音說，在這些國家似乎主要受地緣政治考慮的驅動，包括與台灣的激烈競爭以及希望在多邊機構中獲得支持。中國的經濟籌碼對該地區是有吸引力的。在2017年與台灣斷交，改與中國建交之後，巴拿馬政府開始了自貿協定談判，並成為該地區首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國家。中國還在該國投資建設超過20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涉及到橋梁、鐵路和電力設施等。葛丹說，鑑於中共對孤立台灣的高度重視，很可能繼續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投資。畢竟很可能認為這些國家的收買成本相對較低，而且它已經取得一連串的外交勝利。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与中国合作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缺乏民主的国家有额外的吸引力，特别是美国力图应对这些国家的贪污腐败，对一些官员进行制裁。在尼加拉瓜于去年12月和中国重新建交之前，美国对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的助手实施了制裁。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去年批准与中国的新经济合作协议，并称赞中国的公共投资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之前华盛顿将布克尔的一些亲密助手亦都列入了贪污腐败的黑名单。洪都拉斯新总统卡斯特罗在胜选之后曾经表示，他有可能改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了巩固邦交，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一月出席了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对洪都拉斯提出财政和发展的支持。很多中美洲和加勒比当局并非不清楚中国的示好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尤其是他们忌惮对北京越加严重的经济依赖，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兴趣激怒美国，而是希望在美中之间保持划船平衡，这样可能为北京的努力造成挑战。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代理主任索利斯预计，中美洲和台湾仍然保持邦交关系的国家伯利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不会很快改变立场，中国会将中心放在说服加勒比地区的岛国。他说中国有可能试图吸引东加勒比海的岛国去加入他的轨道，特别是由于中国对圭亚那和富拉索油田以及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斯感到兴趣。随着委内瑞拉稳固地进入到北京的轨道，中国更有力地推动他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行动被置于一带一路倡议中，构成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更大的外交愿景的一部分。去年12月底，古巴就成为最新加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国家之一。除了古巴之外，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和其他六个岛国，以及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都已经加入。美国特别警惕的是，中国正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力投资和经营港口项目，未来北京可能将这些港口用作军事基地。近年来，中国向萨尔瓦多的一个新的航运港口投入数十亿美元，在巴哈马的自由港投资了一个大型的货柜箱码头，那里距离美国最近的距离不到100英里。中国还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做了类似的港口和海港设施投资。美国海军上将南方司令部司令法勒曾经指出，他特别担心中国拉拢巴拿马来到控制与巴拿马运河相关的基础设施，并称中国可以利用他对该地区深水港的控制，支持在全球军事部署。在2019年，美国对萨尔瓦多施压，阻止了该国将沿海的佩里科岛卖给中国公司，后者提议在那里建造一个深水港和制造中心。近日有报道称，中国的国有公司仍在推进这个计划。中国还加大了针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自然资源的投资，基于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的国家战略，北京看中了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大量的铝和稀土矿，牙买加两个最大的氧化铝精炼厂都是由中国投资者拥有的。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莱伊表示，这些原材料将会能够从加勒比地区通过中美洲运送到去太平洋港口，因此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外交利益内在地交织在一起。莱伊在过去八年一直追踪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往来。莱伊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不是以季度利润为目标的短期趋势，而是以2060年为目标的长期推动，新的投资和生产机会将需要以持久的方式来到追求。为此，中国以外交手段来到补充经济参与。观察家不应该对中国对于中美洲的基础设施合作或在加勒比地区的生产性投资重新产生兴趣感到惊讶。长期以来，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相当之脆弱，该地区容易受到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影响，为低洼岛聚和沿海地区带来更多的自然灾害。同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率上升，导致偿还债务负担增加和可能的资本外逃。代尔说，这些国家对新的入境投资有很大需求的，同时西方投资者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并没有表现出启动新项目或接触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趣，因此任何新的潜在投资来源自然就会被认真地看待了。专家指出，虽然中国在短时间内很难取代美国成为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中国对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构成新挑战，华盛顿有理由去警惕看待北京的行为。美国政府明确地表示，中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具有威胁性和恶意性，这个立场的表达伴随着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和地区官员之间的直接对话。去年9月份，美国总统拜登向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派遣了一个代表团，目标就要听取这些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经济需求。美国对该地区的新承诺有望在今年得到更加具体的体现。索利斯说，美国在军事、经济、贸易和文化有关的事务方面仍然占据优势的。他说，如果这些优势通过积极的外交和坚实的发展议程得到充分处理，中国的空间将会被大大缩小，但这个需要创造力，需要投入时间和善意，需要就移民、腐败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敏感问题进行长期和富有成效的对话。还有分析指出，尽管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迫切需要基础设施投资，但它维持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是治理不善，美国有望成为该地区更加值得信任的伙伴。对于一些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而言，与中国实体合作带来非常真实的风险。据拉美当地新闻网站去年12月份报道，厄瓜多尔政府正在起诉中国公司在大坝工程中偷工减料，严重损害当地环境和经济。葛丹说，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可能会带来新的外国投资，但它只会加深治理方面的挑战，因为中国对腐败不感兴趣，缺乏透明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新冠病毒肆虐两年之后，美国人的心理健康似乎受到了损害，越来越多的人患有从焦虑到抑郁的各种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兹的报道。
近两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隔离措施和疾病已经造成了损失，不单止在死亡和挥之不去的症状方面，而且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海萨家庭基金会尼尔米塔潘查尔，他说在大流行病之前，大约十分之一的成年人报告有焦虑和抑郁症的症状。目前大家最近的研究表明，大约有十分之三的成年人报告了这些症状。在大流行病的期间，肩负住最大责任的在职成年人似乎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帕洛阿尔托大学创伤项目主任丽莎布朗说，他们经常将他们称之为三轮字的一代，因为他们夹在儿童和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之间，他们基本上必须要兼顾工作和照顾父母以及子女，而父母和子女由于社会孤立而目前有了更多的需求，或者他们在屋企里面断断续续地教育他们自己的子女，并且试图管理他们的社交生活。但是实际上，心理学家指出，大流行病已经影响到每一个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有近亲或者朋友一是就死于新冠病毒，一是就患过重症，很多人失去了工作，那些子女错过了和同龄人共度时光，而青少年可能会错过了学校的舞会，离婚率亦都上升了。专家将所有这些成为集体创伤，它的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确定性。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创伤研究员罗克山·科恩·西尔说，当911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或者有飓风以及龙卷风的时候，都有一个开始和停止的日期，大众在事后所做的就是收拾残局，尝试重建生活， 嘗試從事件當中恢復情緒。從大家在這裡看到的情況來說，大家並沒有明確的起點，亦都沒有明確的終點，這些是慢性的壓力。專家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抗焦慮的標準方法並不是真正的奏效的。經常給了情緒低落的人提供的建議就是，譬如更多地跟朋友見面、旅行、探望父母和探索新地方，而在大流行病期間根本並不安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焦慮病症研究員謝麗爾卡明說，來自疾控中心或者其他知情者或者監管機構發出的訊息就是，譬如來說不要去擁擠的地方，如果你喜歡音樂的話，他們說不要去聽音樂會，還有不要去看電影，不要去教堂或者猶太會堂，因為那些地方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雖然這些可能有助於你應對當前大流行病的所有的那些情況，但是這些資源就用不上了。心理學家自己也都遇到了跟其他人一樣的困難。創傷專家帕洛亞爾索大學的布朗教授說，他試圖盡可能地多些跟朋友以及親人聯繫。帕洛亞爾索大學創傷項目主任麗莎布朗又說，目前是接觸其他人的時候，你要知道他有很多大學的朋友很久都沒有聯繫了，他們打電話找他，這些真是令到他感到興奮和快樂的。他們在這裡努力地打電話去找他，他就激動到不得了，大家就互相打電話，大家保持聯繫，又好像給大家互相寄一封信。但是專家就表示，即使很快解除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創傷亦都不會突然間這樣結束。專家說，對很多人來說，應對這場大流行病的心理影響是需要數年的時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巴卡雷茨的報導。
在東歐小國立陶宛因為台灣新設的代表處名稱問題遭到中國經濟報復之後，美國跨黨派國會議員最近推出旨在將台灣設於華盛頓的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正式更改名稱為台灣代表處法案。由於拜登政府正在評估台灣駐美代表處更改名稱的問題，國會人士這個被認為越來越接近北京紅線的立法行動亦都引起很多的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二月三日，參議院外委會成員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及外委會主席民主黨參議員梅聯德斯提出編號S3573 的台灣代表處法案，指示美國國務卿和台灣就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這件事開啟協商。同日，共和黨眾議員康熙恆以及民主黨眾議員帕帕斯亦都在眾議院提出相同的法案。杜比奧辦公室發布的聲明說，台灣代表處的名稱將會更好地反映出他作為事實上是台灣駐美國外交使團的地位。外委會主席梅聯德斯在聲明之中說，在國際處於前所未有的緊張及北京持續謀求霸凌和脅迫台灣之際，這個重要的法案展現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之對台灣人民及台灣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以及作為國際社會一員能夠享有更多尊重及外交空間的支持。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是1994年克林頓政府經過對台政策檢討之後確定的名稱。此前台北在華盛頓代表處的正式名稱是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包括台灣政府和美國國會人士、海外台僑都有很多人對這個被美台外交界以英文 TACO 慣稱的名字不滿意。不過分析人士說，在美台並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之下，更改名稱可能引發的負面效應是美國政府需要仔細衡量的因素，因此對國會這個最新的立法舉措可能帶來的影響，學者專家亦都有不同的看法。 哈佛大學肺症青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南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看到了法案的內容，但是並不確定這個法案能夠走幾遠，尤其是好像這樣的更名的確越來越接近所謂的紅線。南諾說，更名當然對台灣來說有象徵意義上面的重要性，但是他並沒有為台灣帶來任何實質性的改變、政策獎勵或者實質的好處，除了被台灣人覺得被看到之外，那些的確是重要，不過或者不一定值得去冒軍事衝突升級的風險。劉樂說，他擔憂的是這些可能使到北京認為他必須比原先想要的更快行動，以顯示他不容許這一類的更名。簡而言之，好像這樣的更名對台灣很重要，但是由於他附帶了如此高的風險，或者比較務實的做法是此時不要改變這個代表處的名字，而是專注於比這種象徵性層次改變對台灣更有幫助的實質性政策的改變。不過長期為美國國會提供政策分析的前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亞洲安全事務研究員簡淑賢認為，在立陶宛因為台灣設處使用的名稱遭到中國的脅迫之後，魯比奧和梅嫩德斯這個時候提出的法案更顯得重要。簡淑賢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之中说，他们已经允许将中华民国大使馆的名称改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之后再改名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之前并没有急迫性再允许另外一次的更名，直到现在。现为独立评论人士的简淑贤指出，中国正是胁迫立陶宛，试图以控制立陶宛在自己土地上面做出的决定来侵犯他的主权，在这个背景之下 TACO 的更名就变得更为突出。他说，第一，美国及其他国家可以展现他们同立陶宛团结，尤其是关于他的主权自主性。第二，对中国展示他的恶意行为是有后果的，避免他再有同样的行为。第三，展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如果他们想要其他人支持立陶宛，他们就应该站出来。第四，这些并不是在这里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他们现时要用的是台湾，这也是中国自己对台湾所使用的称呼，所以中国是没有道理的，没有理由。最后几个字英文字，简淑贤用的英文拼音是 EULEU。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 TACO 更名是一个纯粹象征性的行动，但是就有为美台利益带来伤害的潜在的可能，而并没有实质上的好处。他说，如果美国采取领导行动，其他人只会观望，而且或者仲好高兴他们并没有跟随美国的行动。国会时间应该用在鼓励美台贸易和安全关系的强化，而不是去推翻过去四十年来有助于台湾繁荣的最后几个政治安排。他这样说。金融时报去年九月一篇独家报道曾经披露，拜登政府正是认真考虑允许台湾政府设于华盛顿的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并称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肯贝尔倾向同意这个更名，而且这件事得到国务院亚洲事务官员的广泛支持。不过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康达去年十二月在参议院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听证会上面答复主席参议员梅嫩德斯关于台湾驻美代表处更名的问题的时候说，这件事行政当局仲是持续评估当中，台湾驻美代表处更名这件事亦都被包含在众议院上个星期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第30209条款台湾外交审视当中。条文提到，美国的政策是称呼台湾为台湾，不是台北或者中华台北，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不适当这样命名，因为它的工作是在这经营美国和台湾之间，而并非只有在台北的人民、机构及企业的广泛密切和友善的商务文化以及其他的关系。法案要求美台双方就重新命名 TACO 进行协商，并指出为反映台湾和美国之间实质上正是深化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必须寻求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适当官员开启旨在重新命名他的驻华盛顿办公室以及在美国分支办公室的协商。 對魯比奧等參議員推動的台灣代表處法案，台灣外交部說感謝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員長期以來不分黨派展現對台灣及強化台美關係的一致的支持，並表示外交部將會持續關注法案後續進展，並且與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保持密切聯繫，穩健深化台美全球夥伴關係。中國政府在去年《金融時報》關於台灣駐美代表處更名的報導之後，即表示強烈反對。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9月1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說，中方已經就有關動向向美方提出嚴正的交涉，不得將台灣駐美經文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息，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索马里兰近来在各个国家之间奔走，积极表态愿意成为对抗中国阵营的一员，来换取西方大国的支持和认可。一个东非小国无惧中国的威胁，在最近派遣由四名部长级官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出访台湾，获得台湾以准友邦的规格去接待，更加引发了学界纷纷发出双方应该建交的呼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索马里兰外交部长瑞格萨去年底接连出访美国、英国、加拿大，寻求这些西方大国承认他的独立地位。他在2月8日率团抵达台湾，进行为期5日的访问行程。一如台湾的外交困境，索马里兰政府虽然拥有自己的军警、货币和护照，实际控制领土面积是137,600平方千米，但是就普遍不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位于非洲之国东北部的索马里兰，地处红海和马丁湾通道的咽喉，1991年宣布自索马里独立，但是在强邻坚持的一个索马里原则之下，30多年来一直未获其他国家承认。国际社会只是将索马里兰视为索马里的一个自治区。为了获得西方的承认，索马里兰近年猛打抗中牌，不仅核族，不单止早在2020年就同位处抗中最前线的台湾互设代表处，直接挑战中国所谓的红线。索马里兰外长瑞格萨去年底更在出访美国的时候指出，索马里兰非常愿意同台湾成为伙伴，而不是独裁统治的中国。北京过去为了阻止索马里兰同台湾往来，曾经开出条件理由，表明可以在索马里兰首都哈尔格萨开设中国联络处，但就遭受到索马里兰断言回拒。当时索马里兰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戈德挑明了话，他们面临同样的敌人，他们的方面长期战略系同美国等民主国家以及市场经济体紧密合作，他们正是对抗中国以及其在非洲之国的影响力，他们应该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根据美媒《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索马里兰总统比希计划今年3月访问华盛顿，基于美国对中国在非洲扩张势力的担忧日益加深，他打算提供该国最大的港口帕培拉港给美国作为军事用途使用，令到美国在非洲拥有吉布提港之外的第二个基地选择。索马里兰在外交上面的努力似乎获得了一定的程度的回报。美国国会去年底首度派遣助理访问团访问索马里兰，该访问团成员还建议美国在索马里兰开设代表处。另外，英国国会亦在今年1月就是否承认索马里兰为独立国家进行公开讨论，而英国政府亦将会针对民间发起的承认索马里兰为独立国家的联署请愿作出回应。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非洲政策资深分析师梅瑟维去年10月发布报告，呼吁美国应该承认索马里兰。他分析，鉴于东非国家吉布提已经同意中国在他的境内设立军事基地，而且吉布提受到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假如能够承认同区域的索马里兰为实质独立国家，并且同他建立外交关系，相当于双重压住分散吉布提，完全倒向中国的风险。 美國在非洲唯一的永久軍事基地就設在吉布提港，這個港口對美國至關重要，因為美國非洲司令部在東非進行的軍事行動當中，高達 90% 的後勤和物資都經由吉布提港輸送。儘管有美國勢力存在，但是中國在吉布提的影響力仍不容小覺。梅瑟維說，吉布提是北京眼中的海外戰略據點，解放軍在2017年在這個地方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作為中國航空母艦遠航時候的後盾。更令人擔憂的就是北京對吉布提的基礎建設提供巨額的融資，據估這個債權已經佔了吉布提 GDP 70%以上，令到吉布提深陷債務危機的高風險當中，這些將會迫使吉布提越來越無法對中國說不。美國前國安顧問奧布萊恩去年8月投書《國家利益雜誌》的時候，讚賞索馬里蘭勇於拒絕中國的理由，並且呼籲美國承認它為獨立國家，以向其他東非國家展示它們可以和索馬里蘭一樣拒絕接受中國的掠奪性的貸款，以及連帶的貪腐、迫害人權和戰狼外交的惡果，並享有一帶一路之外的替代方案。奧布萊恩表示，多數非洲國家難以抗拒中國的貸款和投資的理由，因此當一個好像索馬里蘭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能夠拒絕腐敗，同時又經得起中國的施壓，美國就應該盡力伸出援手，尤其索馬里蘭仲地處重要的戰略地位的位置，索馬里蘭鮮明的抗中立場以及位居戰略要道的優勢，使到它不被認可的外交處境越來越受到美國的重視。不過部分分析人士認為，美國會對索馬里蘭投以更多關愛的眼光，但是不見得會正式給予它的外交承認。位於香港的法國學者、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高敬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國願意和索馬里蘭強化交流互動，甚至可望在索馬里蘭首都哈爾格薩開設一個非官方代表處，畢竟英國、丹麥和土耳其等國早有先例。他又預測美國海軍未來可能更加重視索馬里蘭的帕培拉港，遠勝於目前的吉布提港，因為帕培拉港不可能出現中國勢力，是一個更加安全的港口。但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教授大衛·漢密爾頓·希恩就持較悲觀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儘管索馬里蘭不遺餘力地想要獲得國際的承認，但是在非洲聯盟未有突破之前，他所能夠取得的外交成就恐怕仍然是非常之有限。希恩說，美國對索馬里蘭表示同情，亦都會投以關愛的眼神，但是他並不認為在非洲聯盟承認索馬里蘭之前，美國會踏出更往前的那一步。索馬里蘭的外交工作亦都向東推進了，亞洲他的外交部長瑞格薩應台灣政府的邀請，已經率領財政發展部長希瑞、計劃暨國家發展部長阿卜杜拉以及畜牧暨漁業發展部長穆合德訪問台灣，代表團一抵達台灣，台灣外交部仲升起兩國國旗並列，以準友邦的高規格接待，引發學者呼籲兩國一步到位建交的呼聲。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嚴正生表示，台灣從索馬里蘭互設代表處之後，經貿合作確實顯著提升，最好能夠趁此往來機會升級雙邊關係，尤其是台灣若能夠成為第一個承認索馬里蘭的國家，對於索馬里蘭來講頗有雪中送炭的感覺。況且索馬里蘭和中國並沒有邦交的關係，假如台灣能夠和它建交，並不算挖外交長腳，亦都不至於破壞兩岸的關係。嚴振生對美國之音話，接近20年前他就建議台灣政府去承認這個國家，因為並沒有損失。假設索馬里是台灣的邦交國，然後獨立出去的索馬里蘭他們承認，那些就是惹了麻煩了。但是索馬里假如抗議台灣亦都沒有什麼關係，中國亦都沒有辦法斥責索馬里蘭，因為中國和索馬里蘭根本沒有邦交。嚴振生認為，台灣和索馬里蘭都是美國支持的國家，亦都是西方民主陣營的夥伴，如果台索關係進一步升級，對美國來說相當於在非洲之角有了一股牽制中國的力量，而其他西方大國應該亦都會樂觀其成。嚴振生說， 回頭睇一下1960年代，佢哋嗰時候喺非洲有好多嘅邦交國，台灣有好多嘅農技團去援助等等，而呢啲錢都係美國支持。台灣透過美國援助台灣嘅美援，再轉去支持非洲，令到佢哋維持邦交國，其實亦都喺度防堵共產主義進入非洲。美國當時咁樣做，目前如果佢要防止中國勢力進入非洲，當然亦都可以玩台灣呢步棋。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